第31集。
闺女儿，想我了吗？
这时他问。你要干就快点儿。闺女儿皱着眉说，不让他得逞，他不会罢休。他乐颠颠地抱着他，按在餐桌上，从上到下地舔他，舔得他忍不住地呻吟起来，他才爬上去奸淫他，一干就是半个多小时，直到泄出来，还摸摸他的逼，恋恋不舍地提上裤子。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的非同寻常的累引起了女警官的注意。这天管教把他单独请进了办公室，亲手为他倒了一杯茶。他热泪盈眶，真想扑在队长身上放声痛哭一场。他太需要爱，太需要倾诉了。可他的遭遇能向谁诉说？这样的事情说出去丢人，一想到破鞋二字他就浑身发抖。他是只破鞋，可这鞋又是谁穿破的呢？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只鞋父亲已经整整穿了5年，如果不是自己揭发了，他还会穿，直到穿的鞋底掉了，鞋帮破了。
舒春华，你有什么委屈就放声哭吧。
管教扶着他颤抖的肩膀，声音里充满着慈爱温情。舒春华一下子感受到从没有过的温馨幸福，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在他信任的人面前任热泪横流，任委屈宣泄，连同内心的苦楚，连同愤恨怨怒，还有痛悔与忧虑，这一切汇集在他灵魂与情感的大海里扑腾翻飞，奔流而下。管教震惊了，愤怒了，他没有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禽兽不如的父亲，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你应该依靠法律揭发你父亲的罪恶，你父亲这样对你，你还顾念他什么呀？
事情可没有这样简单。父亲有退休工资，还在工地上继续地发挥余热，家中的经济主要靠他支撑。万一揭发了他，他进班房，母亲的生活依靠谁？他记得当初非但父兄二人警告他，而且母亲姐姐也担心一家人吃官司，这如何受得了？因此上才产生了悔意，有了现在的结果。现在再想翻案，母亲姐姐也不会轻易的作证，已经压下的家丑再次翻腾出来，那岂不闹翻了天？况且还会牵扯到姐姐进去。他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沉默。那破鞋的名声压得他翻不了身。他记得父亲曾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告我强奸了你，你一辈子就是只破鞋，被你父亲穿破了的鞋。
毋庸讳言，这是一场人情与法律的抗争，一次光明与黑暗的对垒，一次罪恶与道德的较量，一场情爱与人伦的撕拼。
欢迎访问倾听网，最全的成人有声小说资源网站，最新网址 ss8006.cn。
当记者在女监找到寿春花时，正是她因检举揭发父亲的罪孽而保释在外。原本高挑的身材更加瘦削，苍白而憔悴的脸上仍然掩盖不住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虽然精神压力和生活的艰难在他身上雕刻出了印痕，但只有他那样的漂亮女人 才能有的特殊的双峰，仍颤动在穿着不多的囚服里，掩盖不住女人的风骚，让人浮想联翩。这个有着坎坷经历的女人，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能散发出女性的光鲜和魅力。怪不得她的父兄都那么沉迷于她的肉体而不能自拔。她一开始接触笔者提出的话题，整个表情完全陷入了厌恶的大海里。我不想提起他们。他们显然是指父亲，是指哥哥。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他们。说到这里，他忧心又起。我在这里一天也活不下去，回到家闲言碎语肯定会有，街坊邻居指指点点，戳着脊梁骨，我怎么有脸活下去。他到现在还在乎这些，其实碰上谁又能不在乎呢？你不在乎，可那些好事的人却不会忘记，他们会永远的在你背后说三道四，津津乐道的谈着别人的隐私，把你心底的伤痛作为他们取乐的谈资笑料。寿春花捂住了脸，他也只能捂住脸自己哭。谁能理解他？理解一个像他这样多灾多难的无辜女性，抚慰一颗本不应该承受那么多孤寂的心灵。我不敢想下去，不管怎么样，我是不能再跨进那扇门了。那扇门对他来说就是耻辱门，就是一道遭受奴役和压迫的门槛。就是在这扇门里，他原本美好的记忆全打碎了，他人生最值得回忆的烂漫的少女时代被父亲亲手给泯灭掉了，并打上了耻辱的印记，连同他美丽纯洁的身体都被父亲深深地烙上了烙印。那是他内心不愿公开的隐秘，可现在这隐秘已经公白于天下了，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事情了。在人们的眼里，她是个坏女人，是个淫荡的女人，是只被父亲玩弄过的破鞋，是个专会勾引男人上床人尽可夫的婊子，是个任父亲哥哥专门发泄的垃圾桶储金罐。她不但和父亲上床，还怀了他的骨血，更有没有眼地说，他是每夜没有哥哥就不能活的浪女人。他哥哥之所以进了监狱，就是因为他勾引了他。他竟然大白天穿着底裤躺在床上，让哥哥进来看见。还有人说，他洗澡从来都不挡，还故意把腿搭在高坎上，为的就是让父亲看见她的身子。你想想，她那么漂亮，又赤身裸体，什么男人能忍得住？忍得一次，还能忍两次？所以，先是哥哥上了她的床，然后她又勾引自己的父亲上了床，让父亲日夜搂着她睡。他们暗地里指责她，说他是一个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东西，是妲己在身。似乎不是父兄强奸了他，而是他玩弄了自己的父亲，诱奸了亲生哥哥，是个专门勾引家里男性的狐狸精。
现在，四邻八舍，谁会不知道我们家的丑事？我是在那里头长大的呀。
是的，好事不出门，歹事传千里。况且乱伦本身就对人们有着太多太多的吸引力和注意力，还有比乱伦更刺激某些人那病态的阴暗心理吗？寿春花说到这里，平摊着双手， 露出心中万般无奈和无助的神态。来监房之前，记者已经了解到他父亲寿江林已被重新立案，法庭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通过管教的劝说，寿春花已经将作为父亲强奸自己的铁证的两条被撕碎的粘有父亲金斑的内裤呈交给法庭。寿江林还是矢口否认自己强奸女儿，说那些金斑是女儿在他手淫自慰时从洒落在地上的弄上去的，根本不是自己强奸女儿喷射的。他甚至说女儿就是想诬告他。法庭已做过鉴定，那条被一撕两半的内裤上只有父亲寿江林和女儿寿春花的指纹，内裤上的金斑也确系父亲寿江林的。为了更进一步的取证，法医还对内裤的底部做了渗液化验，证明所渗液体是从女儿春花的阴部排泄的。这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条内裤确系父亲寿江林从女儿身上脱下来的。寿江林在强奸女儿时曾将精液排泄到女儿的内裤上。随后法医又对寿春花提起的80年流产去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核对和取证，她的母亲也将出庭作证，只是她的姐姐寿秋花始终保持沉默而不愿出庭。也许她害怕抛头露面，当着那么多的人诉说父亲和自己的性行为，恐怕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和当众曝光了他淫辱还有什么区别？估计四邻八舍对案情多少有点眉目，也相信当法庭宣判之日会有更多的人来看热闹。看来没有比乱伦更令人生厌的字眼了，也再没有比乱伦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了。那些跨越村村沟沟而来参加庭审的人们，更多的是想弄清楚寿春花的父兄是怎样长期奸占他们姐妹二人，如何奸淫玩弄两个年幼的女儿并致其怀孕的。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们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想进一步弄清楚父女及兄妹乱伦的细节，以供茶余饭后大肆渲染和添油加醋，甚至作为性生活的助推剂，甚或成为人们意淫自己年轻美丽的女儿的一种饵料或借口。难道乱伦本身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这应该值得当事和后人的思考。如果人们都那么关注乱伦事件本身的话，那不久的将来也许乱伦就会成为极为平常的姓氏，甚至不会有乱伦这个概念了。
我想我女儿，我这里有一张她刚寄来的照片，喏，她身上这件毛衣刚织好我就出事儿了，可我从心里不想回去。
他抹着眼角的泪，
可女儿怎么办？
他想起了小女儿，小女儿和她母亲一样长得可爱动人，可越是长得好看她越担心姐姐铁了心的远嫁他乡，自己又身陷囹圄，那畜生疯了似的情欲难道不会膨胀到小女儿身上？做父亲的已经毁了女儿，难道还能在乎自己的外孙女儿？保不准他会对自己八九岁的小女儿下手。这么长时间他憋胀了的性欲得不到发泄，一旦看到外孙女的身体他还能控制得了？那么鲜嫩的肉体，那么美艳的尤物，就是神仙也难以自持，何况这畜生一样的爹。一想到这儿 他的泪唰地流下来。那最初的疼痛和羞愧，以及受到亲生父亲蹂躏的无奈，让他脸色煞白。他知道，娘在这些事面前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他不会为他们做过多的抗争。这是一场亲情与兽性的抗衡，人伦与道德的较量。终于，寿春花鼓足了勇气，揭发了父亲的兽行。在记者采访结束时，已了解到他父亲寿江林已于傍晚立案服刑。他的母亲作为旁证，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叙述。人们在不胜唏嘘中倾听着亲生父亲凌辱女儿的过程。当母亲声泪俱下地讲述着父亲如何奸淫亲生女儿，他又是如何带着女儿为她流产的时候，更多的母亲脸现愤慨，牙根紧咬。但如果你稍加留意的话，那些以为人父的听众们的脸上却闪现着犹疑不定的神色和沾沾自喜，更多的却是用视觉的余光浏览着和父亲一起来的坐在旁边的亲生女儿的表情，以及他们日渐凸现的胸脯上。更有甚者，一边听着父女交合的细节，一边紧紧地握着亲生女儿的小手，而作为女儿则羞涩地将头深深地低下，仿佛此时在遭受着亲生父亲的戏弄。这种反应太强烈了，人们多多少少地感受到了乱伦的威力。寿江林因强奸猥亵罪被判20年，这足以让寿春花放心了。那个长期折磨他的身体和精神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此他的身体不会再遭受亲生父亲的侮辱和侵犯，他可以在每个夜晚都能安心地度过，而不必担惊受怕。他的可爱的8、9岁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可以无忧无虑地生长在明媚的阳光下，尽情地享受亲人的温暖与爱抚，而不会过早地被那个恶魔亲手蹂躏了他含苞待放的花蕾，夺去他的纯洁之身。他也不会像他母亲那样过早地承担着人伦践踏的恶名，背负着沉重的破鞋名声而东躲西藏。这应该最值得庆幸了。但春花的心里并不轻松，恶魔虽然被惩罚了，但他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情感上，他都有着和他千丝万缕的关系。姐姐为避免邻人的目光，整日不敢出门，娘的生活也堪忧。自己，他说不出，在监所1个月，他知道自己已怀有身孕，因此他申请过检查。医生的诊断令他目瞪口呆，子宫严重受损，子宫膜壁异常，再做人流就会子宫不保，弄不好连性命也保不住。听了医生的话，他流泪了，从内心讲，他实在不愿生下这个孽种，可上天给他太多的灾难，让他连一点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先是那个丧尽人伦的父亲的糟蹋，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夺走了他的处女之身，又是自己的哥哥让他再度失贞。当然他并不想为那个禽兽父亲保持贞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从一而终或者一次定终身的话，那他倒愿意哥哥破了他的贞洁，或者肆意地卖给任何一个男人，以报复父亲对他的侮辱。他宁愿让那个作恶多端的父亲为他戴上绿帽子，做一个 地地道道的缩头乌龟，眼睁睁的看着他像一个娼妇一样随时随地的和人上床，他有时恨得牙根都疼。哥哥的乱伦使他雪上加霜，而一度产生破罐子破摔的轻生念头。就是在父亲受到应有的惩罚后，他的阴魂不散，仍然托付在他身上，成为他今后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是爹的种子，可他这爹的种子又承托了爹的种子，再度结合成为母胎。爹给了他这个女儿这么一个名分，让他成了他兄妹的母亲，爹事实上的妻子。他不但在床上占有他，还在他的灵魂深处根植了寿家的血脉。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事实，但那事确实存在的。父亲在他离婚后，将那个不知是福是祸的孽胎种在了他的子宫里，让他在里面孕育直至生育。你还有什么顾虑吗？管教干部亲切地问，心情也变得轻松。毕竟自己为寿春花出了一口恶气，你父亲已经服刑，你不必担心你的出路了，你的小女儿也不会再受到祸害。寿春花无言地点了点头，可泪水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不要闷在心里。管教干部可谓苦口婆心，他还有什么顾虑呢？连自己那样的丑事儿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人家，还有什么不能诉说的呢？